好，弟兄们平安。那我们前两次讲到围绕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一到十四节经文，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学习。那一个方面呢，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在做关怀门徒的工作，换句话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耶稣来做彼此关怀的工作。那我们从耶稣陪伴和同行、问询和指导、预备和鼓励、邀请和供给这四个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牧者的心肠。当然我们说牧养是神给教会领袖的托付，但是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神实在盼望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可能你在家里做领袖，可能你在这个啊公司里边做领袖，也可能你在一个啊好像互相不认识的场合你可以做领袖啊。其实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心去做带领的事工。那我们根据上边一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学了第二个方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向大家来显示啊我自己是怎么样在圣经中间做应用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在解经的啊，在怎么样解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我们所遵守的唯独圣经的原则和我们所遵行的以经解经的方式，就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那这个方式我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在啊小组查经、在主日学、在听到、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可以慢慢的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啊把圣经的内容呢变成支持自己的一个工具啊。我们很要谨慎的避免，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到圣经里边去找很多经文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是需要老老实实看圣经在讲什么，我就把那个东西运用在我身上来指导我的生活啊。这个是啊是我们要学的。人的本性就是很容易拿别的东西来服务于我啊。我就记得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用毛泽东语录然后来成为他和别人对抗的啊。你拿出一段语录说我错，我拿出一段语录说你错。其实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两个目的，一个是除了按照圣经经文本身来效法耶稣基督，另外一个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正确的解经的方式。那么今天啊，我们同样会按照上两次的思路，我们还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看耶稣基督在这五节短短的经文里边怎么样再教导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看怎么样去解经啊，怎么样去解经。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靠什么来牧养主的羊，好，靠什么来牧养。那么靠什么来牧养，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大家上一次前两次我们学的一到十四节的经文中间讲了很多具体的方式，我刚举了四个方面，所有的方面都是些具体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到根本，这些所有的方式是从何而来，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内容不长啊，刚大家一起来读了，那么但是呢我要根据这短短的一段的经文的内容，我却要和大家来分两次来学习，因为啊我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把这两段经文告诉大家神怎么去教导我们，我也盼我们大家通过这短短的一点经文，用两次时间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去解经。大家如果注意我今天的解经，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奇怪。那我们这次和下一次短短的经文我们从三个部分讲，我们讲怎么样牧养神的羊呢，怎么样牧养呢， 或者我们在教会怎么样做事工呢？我们怎么样彼此关心呢？怎么彼此爱护呢？怎么样带属灵群呢？等等等等。根据这几段经文，我们通常的讲法是要借着门徒对耶稣的爱，因着我们爱耶稣，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喂养神的羊。当然在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我们最后要讲到的信心跟从啊。那么这个信心跟从，我们将来会讲到这个爱与信心跟从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今天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就是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依然需要看到真正我们服事的出发点不是我们爱耶稣，是耶稣爱我们。我再次讲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在前面，我们的爱根本建立不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爱是经不起考验的。那我们等一会儿会讲到这个方面啊，我们会讲到这个方面。所以我在讲到这个时候呢，就想把题目引得稍微远一点，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今天只讲第一点，只讲主耶稣对门徒的爱。可是你从这几节经文里边，好像真的没有太多的经文在讲主耶稣对门徒的爱，都讲的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不爱我啊，你爱不爱啊，彼得说你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好像全在讲这个啊。但是啊，我就用一些我怎么去看这些经文啊，我怎么去看，我怎么能看出这里边有耶稣对门徒的爱啊？所以多少有一点所谓的灵异解经哈，我觉得灵异解经并非完全不好，只是我们别随意解经。我们灵异的解经基础还必须在圣经原本的基础上。那我们灵异解经也是要有根据的，所以我后边又会花相当一段时间来就一些个别的词汇做很啰嗦的对比。我的目的是要叫大家看到，我们所有的应用，我们所有的在读圣经中的那种感受，不能离开神那个话本来的意思啊，本来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要来提醒，耶稣的爱在前面，后边才有可能我们爱他，最后才有我们可能要信心跟从。我用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7章18到27节来请大家去来思考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边，耶稣很显然讲到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耶稣说，我要看你结的果子，你不要只给我讲说我很爱你，你不要给我讲说你在家里天天读经祷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都必要必要。但是耶稣说，你的果子在哪里？耶稣说，并不是只有称呼主啊主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而是说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一定会有行动。好，这经文讲到这里了，好像说只要有行动就好。可是呢，接着的经文讲的是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之前不是做了很多事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好，到底是要内心爱神呢、啊、嘴上高举神的名呢、啊、还是要有行动呢？耶稣接着经文又回到就说，你们照着我的话去行就对了。到底是应该行出来呢，还是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你要读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耶稣把你讲得很复杂，好像倒过来躲过去，我就是不大明白。那我今天要从我们这段经文里边来讲，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讲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我只是请大家去思考到底我们做事工的出发点在哪里。所以我必须回到我们做事工的出发点在于神的爱，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喂养。这个喂养我在这里理解为我们所有的事工，可是在爱产生的事工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爱展现出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行呢？耶稣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行是落在实处的，是落在实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啊，分享的内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耶稣基督，若不是有你的爱在前面，我们没有人会认识你，没有人会找到真理，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这一生就是为了赞美敬拜你。主，因着你的爱，我们才蒙召侍奉，我们才感恩服侍，我们才会有行为上的变化，因为因着你的爱，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爱主，使我们可以爱人，使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心要跟从你。主，但是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依然不是从我出发，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借着信心踏着你的脚步往前走。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信主的求你恩上加恩，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你，越来越爱人，来爱那些你所爱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求你的圣灵打碎他那骄傲的心，让他们放下自己的头脑的推理，让他们放下自己感情的出发，让他们完全在你的恩典里面被你来反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如果只看十五、十六、十七节啊，这是这段经文所有的讲道人很爱去讲的内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然，问的方式不大一样，我们后边会和大家做详细的解释。那彼得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也做了三次的回答。那当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说：“好啊，你来喂养我的羊。”啊，但是我们后边等会儿和大家详细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会讲到一部分，到底这里边这几个爱有没有区别？那么到底这个喂养、牧养有没有区别？小羊和羊有没有区别？主啊，你知道我，这两个知道到底有没有区别？那我们等会儿和大家啊，今天和下一次我们会和大家有一点点了解。但是我在这里需要我们大家看到的是，这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我想我们很多人大概从这些经文里边看，这里头好像没有讲任何耶稣对彼得的爱啊，只是在问彼得你爱不爱我啊。啊，那么我和大家分享，我看到这里边有耶稣对彼得爱。那么我看出来的不一定对，因为这个是我讲的，这个是应用，这个不是逐字的解经啊，不是逐字的解经。好，我会从五个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会从五个方面想到耶稣的爱先于彼得爱耶稣，或者说神对我们的爱先于我们爱神。因为若没有神的爱，若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建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坐在这里听到，也不可能有任何人说主啊我服侍你，主啊我爱人，主啊我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你或许做很多人认为的善事，但是这个和耶稣基督所讲的生命的转变是两回事情。好，我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经文里边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说，好，我就看他们吃完了早饭这几个字哈。有人讲说，有评论，你怎么看这几个字就讲半天哈？那你这讲的圣经怎么看呢哈？啊，真的是很多人读经的时候，就是拿着圣经反复读、反复想、反复祷告、反复问圣灵说：“神呐，你这几句话、这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你如果真的有这样谦卑的心去看，你真的会从很多话里边会想到很多，想到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啊，很多的感触。当然，我刚才讲不能天马行空哈，是要有一定解经基础的。但是 如果我们读经只是为读了把它的意思解得明白就好了，我们没有这种在每一个字每一个话上求圣灵光照的心，读圣经很可能会变成长知识，是好的，但是不够，你可能体会不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会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从五个方面我会体会到耶稣基督爱。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这个短短的一个短句，我体会到耶稣爱门徒爱到如此的体贴入微。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到，门徒们辛劳了一夜什么都没有得着，耶稣为他们准备了饭，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那这件事情就表明耶稣在用一个很实际的行动来爱这些门徒。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请大家记住，那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已经见过耶稣几次了，但是好像还是捉摸不定。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又一次面对面和他们一起吃一起喝，这个是帮助他们建立耶稣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信念。如果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各位，我们的信仰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是，我所讲的复活不是一个灵的复活，我所讲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复活。这个人今天就活生生的站在面前，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你做了好人就精神永存，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将来你会投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是的。基督教信仰是说，当我们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当然灵魂永存，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灵体。这个灵体是什么样子？耶稣基督用他的行为给门徒们略略的显示了一下，不受时空物质的影响。但是我们大家记住，我们还是和耶稣会不一样啊，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这个是更深的神学话题，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讲。我在这里讲的是短短的一句话，耶稣和他们吃完了饭，耶稣和他们一起吃早饭，这件事情是耶稣要帮他建立一个信仰。今天我们人生在世，你若真的爱一个人，你必须和他有正确的信仰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讲说啊，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去结婚找对象啊，那如果你没有认识以前没有办法，你就认识了以后呢，你就是要找和你信仰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爱一个人，一定要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你说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金钱，他有病我关心他，可是你就是天天不给他讲耶稣基督，你不是真的爱他，你不是真的爱他。你若真的爱他，就要坚固信仰。所以我从这句话里边看到耶稣基督要建立门徒的正确的信仰基础，我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好，第二个方面，那耶稣基督为了建立和门徒的爱，建立门徒的基本的信仰，耶稣基督不是仅仅靠着教训，当然耶稣有教训，我们后边讲的十五、十六、十七节全部是耶稣的教训，但是耶稣的教训有一个前提，耶稣是在门徒的生活中间教训，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我在想哈，特别我们中国的人，我们很看重我们孩子的这个 academic 的成绩，对不对？我们很重视他们学校学的好不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经验哈，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女儿小时候，我有这样的做法。吃饭的时候问孩子，你今天成绩怎么样啊？你学好了没有啊？搞得孩子吃饭都吃得不安宁哈。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耶稣说等他们吃完饭以后，耶稣才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这是耶稣的爱。耶稣真的是懂得怎么样爱他的门徒。他们如果在那个边吃饭边问彼得你爱我吗，那我像彼得饭吃不下去了哈。那连问三次，彼得说主算得的，我不吃了哈。那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真的是爱他。耶稣知道用一种，这叫做牧者的心肠。耶稣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他是站在门徒的立场。在门徒那种劳累的情况下，需要有吃有喝，耶稣先请他吃喝啊。 耶稣在这很具体的生活中间，耶稣不是高高在上就给他讲课就完了，不是的啊。所以我看到这就是耶稣的爱啊，这是耶稣的爱哈。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好，我还可以看到耶稣对门徒的爱，好，耶稣对彼得爱。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说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各位想一想，如果按照后边的经文，当耶稣和彼得行走的时候，使徒约翰也跟在后边，我可以合理的推测啊，不一定对哈。我跟你讲，我所有的这些应用的做法，你们都可以不和我不一样，你们可以有其他应用哈，只要我没有违背圣经。那我的合理的推测，我认为我合理推测的是，耶稣基督给彼得讲这话的时候，其他门徒在场，其他门徒在场，耶稣在其他门徒当面的地方来问十五、十六、十七节这三次。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为什么？我们大家想一想，彼得他是教会的领袖，当时教会虽然还没有建立，但是你在读圣经里边，很显然彼得是那一群人里边的代理。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所有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彼得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三次不认主。而且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看见虽然那些门徒们也都拍膀子，但是彼得那个膀子拍的最响，而且彼得说，就算他们别人全倒了我都没有问题啊。可是彼得摔倒了，彼得摔倒了，彼得在众人面前摔倒了，耶稣基督要在众人面前把他扶起来。这是耶稣的爱，这是耶稣的爱。耶稣真的是爱他，说你既然在众人面前摔倒了，你在众人面前已经失去了信心，耶稣说，我帮你在众人面前重新站立起来，我要叫你在众人面前继续成为领袖。这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爱。我在想，我们大概很多做事情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了我，他公开得罪了我，我还会在公开场合再去和他一起做工吗？我还会在公开的场合来赞扬他所做的对的事情吗？我会在公开场合来帮助他建立坚信威信吗？我想我大概不会，我想我大概不会。我也许迫不得已在底下和他有配合，在公开场合我再把你抬高，门都没有，因为我内心没有从神来的那种爱。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耶稣基督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把彼得扶起来。在众人面前，彼得你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说，我问你三次，我要把你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是我看到耶稣对彼得的爱。我看到耶稣对彼得爱，不但是要把他从众人面前要把他扶植起来，耶稣基督要叫彼得学习一个功课，你要单单的爱我，你要单单注意我爱你，你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众人怎么反应。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完全没有别人的反应，就是耶稣和彼得两个在讲话。耶稣要叫彼得你定睛在我就好了。我们其实很容易定睛在别人，我们很容易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评论，我们大概常常会忽略神对我们怎么评论。我们常常注意说别人爱我不爱我，我们大概经常会去忘掉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主耶稣知道，知道彼得其实也这样子，彼得跟你我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要在帮助彼得把他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的问题。我们今天大家常常会找出很多理由，我不做工是因为他不做工，我在家里头夫妻吵架是因为他老不停止，所以他老想讲最后一句话，不，我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在公司里边，别人都耍奸溜滑，就我一个人笨蛋呐、啊！老板不在了，人家都不干活，干嘛我要干？我们没有去看神，我们就是看周围的人。 然后我们也会讲说，我犯罪不怪我啊，这个社会今天都已经这样坏了嘛，人家都在欺骗我，干嘛要那么老实呢？所以我们很多人到美国来会觉得美国人老实，老实的可爱，老实的我们恨不得找更多机会把美国人骗一顿，对不对？我们想开美国人的油，这是我们的犯罪啊！但是我们忘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舍命要赔上我们啊，他要救我们出来啊！我们今天也会讲说，我虽然有问题不怪我，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个性。有人说你在教会都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说话这么冲？没办法，从小就是脾气。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有办法，对不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若是谦卑自己，圣灵操纵我们，我们的生命完全可以被圣灵改变掉，我们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会成为我们永久的束缚，若是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在耶稣的爱里头，我们敢于认罪，我们敢于悔改，这个很重要。那么耶稣基督爱彼得，耶稣基督当着众人建立彼得，是不是因为彼得比别人更好呢？显然不是，彼得比别人一点都不比别人好，我看彼得可能比别人还差，但是耶稣基督还是爱他，耶稣基督爱他。爱一个人要允许这个人跌倒，爱一个人要允许这个人犯错误。就像父母在带小孩子的时候，父母若不允许小孩子跌倒，小孩子永远没有机会走路。但是父母一定要不怕麻烦，不怕孩子把衣服搞脏了，就让孩子去成长啊，去成长。我记得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忘了她干什么事情，反正她把什么东西搞得很脏，很乱哈。当时刚好周围有几个我们那个上班的医生护士在我家说是，哎呀，你看你女儿把她东西管你都不管，我说叫她搞啊，我说小孩子啊，你哪能管那么多啊？她每一个搞一点东西你都很紧张啊，我说就让她去搞啊。他们说大概你们家不是你给孩子洗衣服，我说错了，刚好就是我洗衣服，但是我就不怕他麻烦呢、啊。小孩子你不能把他都按照我们的规矩，不准犯错误，不准跌倒，这不准那不准，那小孩怎么成长？他长得不会有好的个性了。耶稣基督爱彼得不是因为彼得没有问题，耶稣基督说他在世上是找罪人，同样耶稣基督在教会里边要见到的也是那些他会软弱会跌倒的人。如果你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这个人就再也不软弱再也不跌倒了，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圣经了，对吧？你不需要圣灵了，你不需要耶稣了，不是的啊，不是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父母不怕麻烦，不怕孩子懂脏了，不怕孩子跌倒，这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孩子搁那一个劲跌去，搁那爬去？不是的，最后希望孩子站起来走路干干净净。耶稣基督在这里去反复的问彼得是同样的意思，耶稣基督爱彼得这个人，他并不爱彼得跌倒。这是我们讲的神爱世人，但是神并不爱世人的罪，神爱罪人，神并不爱罪人死不悔改，就是不认罪，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神并不爱这个。所以耶稣就是要在彼得的和众人的面前把这个跌倒的人扶起来，同时要叫彼得认识到他的爱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下次会和大家讲，我们讲的第二部分讲到门徒爱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来分析一下到底彼得对耶稣的爱是个什么样的爱。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爱。我们之所以能跌倒，是我们没有把我们放在耶稣的爱里头，我们以为我们的爱会保证我们不跌倒。弟兄姐妹们，若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的爱不可能保证我们不跌倒。我们的爱是出自于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判断等等，和从那个新生命过来的爱是有区别的。当然我们新生命的爱会成长啊，会成长。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 耶稣基督爱彼得，哪怕彼得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他，但是他不改变，他不改变。所以耶稣其实在彼得跌倒以前就已经告诉他说，彼得，我其实知道你要跌倒，但是我为你祈求，我盼望有一天你重新站起来时候，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基督现在就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成为被主所用的器皿，我们能够向别人传福音，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牧养彼此兼顾的根本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大爱，神的拣选，神的拯救是信实不落空的。神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我也不会改变我口中所出的。妇人眼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保罗提醒我们说，即便有人不信，这有何方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毁掉神的信实吗？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在这一段对彼得的建立里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满心的感谢赞美神。虽然各位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跌倒，都会有软弱，可能我们常常会得罪神，也常常会得罪人，但是神既然和我们立了约，他不会改变，这是我们大家能走天路的根本。弟兄姐妹们，若我们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心踏踏实实的放在神的手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一次，很早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做执事，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候我在开始做主日学老师。有一堂主日学课，我记得很清楚，曾长老上课，曾长老问说，你们谁有把握今天耶稣来你肯定可以上天堂，举手。我印象教会里，当时的教室里头每个人都举手了，就是我没举手。然后曾长老说，有平，你为什么没有举手？我说，我现在心里还常常有一些很邪恶的观念，我觉得我好像还是进不去啊。后来下课了以后，曾长老专门留下来我，带我读圣经和我祷告。他告诉我说，你能不能得救根本不是你的感觉，根本不是你的行为，说到底是神的信实。他说，你当时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耶稣基督救赎了你？你是不是立誓说要把这一生交在神的手里，由神来管？你到底有没有觉得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啊？我说，我有啊，这些都有啊。他说，那就不得了嘛。他说，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干嘛还怀疑啊？你凭你的感觉呢？我从那个时候，我大概才觉得，哦，没有问题啊，我可以进天国。这里我是要回到这里，今天要讲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耶稣在问彼得他爱不爱，但是前提我们必须要看到是耶稣先爱彼得。因为神的爱，只要我们愿意在他的里面把我们的罪放下，承认我们的罪，愿意去走一条圣洁的路，连这个愿意都是神给我们的。各位，连这个愿意都是神给我们的，神会带我们。好，我还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到耶稣基督爱彼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哎，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里边，我看出来彼得其实在讲说，耶稣，我知道你很爱我。这句话的回答是耶稣，彼得说，耶稣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我从这句话里边我看出来的是，彼得其实在讲说，主啊，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们想，一个人和两个人之间哈，大家如果彼此非常相爱的时候，两个人都彼此非常相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彼此了解内心呢？当彼得很有把握讲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的时候， 啊，我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其实背后另外一个意思是，主啊，其实我知道你爱我。你如果不爱我，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啊，有人讲说夫妻生活时间久了，夫妻两个人会越来越像。为什么？两个人如果真心彼此相爱，时间久了以后，真的会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至于那个脸上长得会不会有点像，我就不知道哈。我就不清楚啊，但是有人这么讲哈，但是说明是什么？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他后边其实有一个意思说，主耶稣，因为你那么的爱我，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爱你呢？你一定知道啊。这就是我看出来的哈。就是有些人说你这个解经也太玄乎了点哈，那不过这个真是我这么读经文的读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啊，我就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爱不爱别人，别人是会体会出来的。我记得当年教会送我去啊汶川参加那个大地震救灾的时候，我其实可以体会到那些灾民对所有救灾人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当时去做心理辅导啊，我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你真的去帮助这个人，你陪这个人，帮助他要在心理上度过困难，和你作为一个专家想搜集资料哈，你要知道当时中国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灾害，而且国家允许这么多人进入，而且那个时候心理学刚刚蓬勃发展，很多人觉得说哇这种资料太难得了哈，所以很多各个团体到那里去搜集资料。你去收集那人的资料和你去关心那个人会体验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也看到当时有很多的教会去投入到那里，就做了很多的施工，但是我也看到有的基督徒他在那个灾民啊最需要很紧急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他去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你是个罪人。我想那个人一定心里会体会到说 OK 你说你很爱我，你为了传福音你是爱我，但是在他的体会中间大概不是那样的感受啊，大概不是那样的感受。那这教会也是一样哈，我们教会你如果弟兄姐妹有人有病啊什么的，你去看他，你是出于应付说哎呀因为我是团契的关怀同工不去不行哈，还是你真的发自内心怜悯他爱他，他会感觉到的，那个差别你不用讲都会感觉到的。所以一定是耶稣先爱彼得，爱到一个程度，彼得才会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因为彼得知道耶稣爱他爱到这样的地步。那我还看到耶稣怎么爱彼得呢？中国人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只是一种管理的策略。但是耶稣在这里爱彼得，不是仅仅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耶稣是我爱你，我就敢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给你。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干什么？为拯救人，对不对？耶稣把人拯救了以后，把人放到什么地方？圣经讲挪到爱子的国度，或者换句来讲就把他带进基督的教会，带进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些信主了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最为宝贵的，对不对？我们讲说神爱世人啊，但是有一条他爱那些爱他的人，对不对？刚才梅森长老的祷告中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圣经里的一句话，那个荣耀归给谁啊？至高天上的父。那平安和喜乐归给谁啊？神所喜爱的人。神所喜爱所有的人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些人如果对神根本没有回应，你爱我我就是不爱你，我就是不承认你，我根本不认为你爱我，我根本认为就没有你呢，那什么都没有哈。所以耶稣基督最爱的就是各位已经信主的人，耶稣真的很爱大家，把大家放在他的手心。耶稣说彼得我爱你，我爱到这种程度，我把这些人给你。哇，各位你们敢不敢把你最心爱的东西去交出去啊？我们通常大概不会，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女儿有一年去上啊、去参加这个啊班纳大会哈。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学生每三年一次有宣教大会，反正你上大学四年你只要愿意去你肯定会上一次，你不会跑掉的了。所以我鼓励各位，如果你们家有大学生，请他在上大学期间好赖去参加一次阿班纳大会，不要讲没机会，一定会有哈。我女儿去参加阿班纳大会回来以后， 就给我和建华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爸妈妈，我这次去参加大会，圣灵感动我，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他说，我发现你们两个把你们自己什么给上帝都可以，要叫你们为神做什么都可以，你们唯有一个，你们就舍不得把我给了。张建华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我这次替你把我奉献了。这是他讲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就是很不容易把最爱的东西拿出去，对不对？那个我们觉得我的女儿最爱，确实比我们很重要。但是耶稣说，我很爱这些门徒，我很爱这些信徒，我很爱我的羊。彼得，你去牧羊吧。这是耶稣基督多么大的爱，爱到这种程度啊，爱到这种程度。我女儿在那一次呢还有一个奉献哈，我女儿讲的说，我自己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交出去，这次大会我交出去了。我女儿说，我一直在想说我需要找一个好丈夫。我女儿甚至讲说，我希望找一个爸爸像你那样的丈夫，有时候严厉，有时候还幽默，有时候不动，有时候又爱玩，有时候很保守，有时候又很冒险。那他说，我要找一个丈夫。我一直给神祷告说，神啊，我要你给我找一个丈夫。但我女儿讲说，我这次阿伯拉大会我把我奉献，我跟你说，神啊，这件事情完全在你，你要给我丈夫你就给，你给什么样就什么样，你要不给丈夫我就一辈子单身。张建华说，你怎么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吓我们呢。那他就这样子了。所以把自己最爱的东西拿出去给别人，这个才说明你爱那个人，对不对？你爱那个人就是把你最爱的给他嘛。你要是把你剩余的你家剩下的东西都给他，然后你多余的东西给他，你是不想要的正好清垃圾呢给他，这个不叫爱哈，这个不叫爱。所以这样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的奉献，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有点疼，对不对？奉献就有点舍不得。如果你奉献出去觉得根本轻轻松松的，那叫施舍，那不叫奉献哈。耶稣爱彼得爱到耶稣说，我把我的羊给你，我把我的羊给你，这些羊是我用我的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今天把它给你。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好，我现在要快结束了哈，这是我今天的主题，请大家记住，耶稣的爱先于我们爱他，耶稣的爱是我们爱他的基础，耶稣爱我们是我们一切事工的基础。这个是我今天和大家讲的，你把全部都忘掉，我后面讲还有一点点时间，快快的讲一点解经，你们可以全部都忘掉，但是这点请你们大家记住。好，下来我来解一点解经的问题。如果你大家去看在中国的解经的中间，我们传统的解经中间，我们很容易去下功夫，像我这样子啊，看了一点点，然后就有很多的感受，就讲很多哈。那其中呢，在这段中间最爱讲的是耶稣和彼得用了不一样的爱。耶稣头两次用的 agape，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爱。那么彼得的回答用的是 phileo， 那是一个所谓亲情之间的爱。他们说，耶稣用神的爱来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没那么多爱，我就用亲情的爱来回答你哈。然后到第三次呢，耶稣一看说，哎呀，这个人算了算了，我也别给你压力了。耶稣说，我也换吧，我也用腓勒奥的爱来问你哈。然后彼得说，哎，这还差不多哈，我就这样子哈。是这样子解吗？那其实我下次会和大家来分析，不是这样子解哈。如果真的按原文，这是我们可以去推广去应用，但是按原文的话，其实这里的意思，尽管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但是我们看在圣经里边，我们会和大家讲，有很多的地方照样用 phileo 来表达那种神圣的爱，也用那种 agape 来表达那种非常低级的情爱。所以我们要看前后文哈。好，同样那个彼得回答中有知和知道，那这两个知和知道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有的人在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哈，但是呢，我会告诉大家，就是其实这两个关系也不是很大。好，还会有 喂养和牧养。为什么耶稣要用喂养用牧养呢？有人讲说啊，耶稣一开始说你就来喂养吧，后来的第二次呢，为什么要说牧养呢？喂养和牧养比喂养的意义更广泛。喂养给他吃饱了就好了，代表说你就给他读圣经就好了。牧养呢，你还要关心他，还要保护他，还要陪着他，所以面更广。那么第三次怎么又喂养了呢？他们说啊，第三次是让他再回到圣经基础。 OK， 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啊，但是我会告诉大家到底这个原文的意思中间有没有区别。好，还有小羊和羊。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喂养，就说啊，小羊就是刚信主的，还没有信的不久的人，然后呢那个信的久的人些老羊们，你们就是羊啊。所以就是刚开始第一次说吧， OK 好啊，你刚才你又一点点信叫你喂小羊，等你爱我爱得更深了叫你喂老羊哈。这种解释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以至于我们竟然有很多人说你要不来出来带查经呢，哎，我只是小羊啊。你要不要出来做施工呢，我只是小羊啊。做小羊什么都不要做了哈。能不能这样解经呢？我想我们下次会和大家去做这方面的分享哈。这个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重点，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并不一定有错，但是一定要回到圣经原文，到底圣经在那里讲的是什么。我们的应用解释不能够随意跨越，特别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教义。怎么会有这段经文？那段经文应该不是今天的。好，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要结束了。我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出发点。各位，我们能侍奉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那么神爱我们爱的是什么呢？神爱我们当然包括了愿意叫我们有工作，有房子住，有吃有喝，来的疾病有治疗。但是最重要的爱是要叫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的，这是我今天讲来讲去的一个重点。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这些人既都是你自己的羊，你也在我们中间拣选我们来彼此的喂养，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为这个世界上带领人走你的路的领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牧养的义务。主啊，我们常常讲说有爱才有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爱其实并不是指我们的彼此的爱。是的，我们彼此爱会帮助教会兴旺，但是我们之间的爱若不是那从你来的爱，会和世俗社会人们之间的爱没有区别。主，求你让我们知道从你那里来的爱才真正帮助我们有了合你心意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愿意奉献，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教会，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周遭所有需要被拯救得帮助的人。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永不变，这是我们蒙福的基础。我们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这个庆祝你降生的季节，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再次用《活出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